灵修杂谈，和弟兄姐妹们谈谈培灵。第一个题目是生命中的休止符。圣经诗篇第46篇第10节，诗人这样写着：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在乐谱中有一些符号叫做休止符，当伟大的演奏家在表演时，他们最知道这些休止符的作用，因为在声音完全静止时候，听众一面得以松弛，一面却期待另一个高潮的来到。而这些休止符往往成了乐章中最精彩的地方。有智慧的演奏家绝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些奇妙的符号。人生的乐章中也有许多休止符，在这些无言无语的片刻，急躁的人很可能就忽略了它的价值。当我们遇到工作的挫折，身体的病痛，物质的损失，关系的破裂，我们常常以为这是无妄之灾，穷途末路，甚至觉得人生乏味，就此完毕。但这些沉默的片刻，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。正如音乐家的演奏，在休止符后，马上接下去奏出新的乐章，似乎不曾有过间断，这样就更显出那片刻沉默的美丽。神是我们一生乐章中的编著者，他知道什么地方该放下一个休止符。当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遇到这些休止符的时候，也许在那个片段生命的乐谱中，我们无法了解这些休止符的作用，仍然不肯安息在主里面，甚至还去埋怨神做了不合理的安排，我们就会失去许多的祝福。这些挣扎只能发出扰乱我们生活的噪音，而陷入更深的痛苦中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诚实地去按照乐谱演奏，相信神已经做了最美好的设计与安排，等到有一天我们再回来听自己的演奏，这些虽然是沉默的片刻，但一定也是我们一生中最精彩的转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发现自己的生活停在休止符上的时候，也许这正是神要你安静思想的时候。请听圣灵微小的声音，明白他对你的安慰与指引。唯有在安静中的等候与祷告，才能叫我们的生命得着新鲜的能力，继续为神奏出美妙的乐章。下一个题目：以便以谢。圣经撒母耳记上第7章第12节这样写着：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。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，以便以谢的原文意思是帮助之神的意思。 年老的撒母耳召集以色列人在米斯巴为他们审判。正当以色列人全心悔改，热切跟随神的时候，非利士人从四面来围攻，要消灭他们。以色列人惧怕，要求撒母耳向神呼求。就在撒母耳向神祷告的时候，神大发雷声，惊乱非利士人，使他们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。因此撒母耳立了这块以便以谢的石头。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。无论我们在疾病中，在健康时，在工作上，在失业下，在愁苦里，在欢乐间，神都帮助我们。他的帮助不是按照我们所求所想的，乃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戴德生在中国内地传道的时候常说，一个真有信心的人必能将头放在空面缸中唱三一颂。有一天他的妻子把他拉到厨房对他说，我需要你来唱三一颂。面缸空了，显然他们穷到身上一文都没有了。戴德生说，我可以唱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他太太说，什么条件呢？他说，你还记得咱们结婚时候你曾经应许过我要和我共甘苦的誓言吗？于是两个人跪在空空的面缸前，将头放在缸中唱三一颂。第二天一家杂货铺送了一袋面粉，立时解决了难处。然而他们却始终不知道那袋面粉是谁送的。每天早上我们能起床，不是因为我们身体好，而是因为神是信实的。每一天我们能够有工作做，不是因为我们能力强，而是因为神是信实的。每一天晚上我们能平安到家，不是因为我们驾车技术好，而是因为神是信实的。神若不信实，万物的规律性只要变动一点儿，没有一个人能继续存在。然而神是信实的，我们虽然不信实，但神总是信实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在试炼中吗？请记住，神是信实的，他是以便以谢。下一个题目，属灵的高血压。高血压是一种十分普通的病，在美国有10%的人患这个病，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症状，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病。所以人的血压包括两种血管的压力，一种是指在心脏收缩的时候，这叫收缩压。正常人的收缩压大概是在120毫米水银柱。一种呢是叫舒张压，是在心脏舒张的时候，正常人的舒张压是在80毫米水银柱。当一个人的血管压力经常舒张压超过90毫米的时候，就可以称为高血压病了。在这个病开始的时候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， 也许会有点头晕、目眩、失眠、胸口闷感、体力不济等等现象，但是最后就可以导致脑血管破裂、肾功能失常、心脏肥大或者是其他的并发症。关于如何导致高血压病，现在还没有确定的原因，但是医学上已经证明，遗传、紧张、抽烟、喝酒、缺乏运动、体重过量、血内的脂质和胆固醇过高都和高血压病有关系，所以要避免高血压病的不良后果，第一就是要知道自己身体和生活的状况，定期做身体检查、量血压、检讨吃的东西的习惯。第二，就是要遵照医生的吩咐去做，包括服用药物、定量的运动、放松精神、改变饮食习惯等等。信徒也可能会有属灵的高血压病，这个病主要的原因是圣灵不能正常的运行在我们的身上，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失去喜乐的心，侍奉有气无力，对教会的人与事不满，根本不想服侍主，这些都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忽略了读经祷告的生活，也可能是缺乏向人传福音做见证的运动，或者只是专门听到而不行道，偶尔受点属灵的刺激却没有踏实地过一个奉献生活。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恩典中堕落，在坚硬的心田中圣灵不再动工，最后的结局如同从火中经过一般。基督徒应该学习两种祷告，第一是求神赐下属灵的洞察力，使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，不是头脑里明白，而是心灵的体会，不是理论，而是实践的计划，并且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第二，是求神赐下够用的能力，将所计划的实行出来，是一种不因环境而停止，在患难中仍然喜乐的能力。好比一个高血压病的患者，唯有知而能行，才可以救他脱离不幸的结局。下一个题目，洗礼。洗礼和主餐是历代圣徒所遵守的教会的两个圣礼，虽然洗礼的本身并不意味着重生或者是赦罪，但是它却说明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，就是在接受洗礼人的心里，因为体会到神的救恩而愿意回转归主的一种决心。洗礼是主的命令，他要让这一个荣耀的记号佩戴在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。凡只是能够却不肯接受这个命令的人，就不配进入神的国，因为连主自己都遵守了这个命令。洗礼是一个重要的仪式，好比婚礼一样。如果你爱一个异性，最高的目标就是盼望能和对方生活在一起。这个目标的实现虽然不要经过一个仪式，但是你若尊重对方，你一定不会轻视这个婚礼。事实上， 没有婚礼的同居生活是毫无保障的，而是可以随时破裂的。洗礼是表示从世界中分别出来，使我们能与主合一。结了婚的人是单单属于他的配偶的，这一种亲密的结合要把他们从其他的人当中分别出来。洗礼是一种宣告，对神宣告我们愿意顺从他的旨意，对人宣告我们已经归入基督的名下，对自己宣告我们是一个委身于主的人，对撒旦宣告不要再来搅扰我们，因为我们已属于主。洗礼表明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主耶稣同钉死同埋葬，我们的新人也能够与他一同复活，象征着旧生命的终结与新生命的开始。洗礼是代表我们与基督身体的联合，也就是加入神的教会，从此成为神家里的人，能和众圣徒一同承受神的基业。很高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愿意用领受洗礼来见证他们的决心，我们大家要以欢喜快乐的心情来接纳他们。下一个题目，神的居所。先学习一段圣经，圣经历代志下第五章第十四节，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。当所罗门王把圣殿造好时，就召聚了以色列的众长老、各支派的首领以及供职的祭司，一同赞美感谢耶和华。大家声和为一地说，耶和华本为大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当他们如此诚心颂赞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，强到这样的程度，甚至连祭司都不能站立供职。在圣经中还有一次记载神的荣光充满，那就是摩西按照神的吩咐将会幕建造好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如同云彩一样遮盖了整个会幕，连摩西都不能进入会幕。什么时候神的心意得到满足，神的荣光就彰显出来。摩西制造会幕，所罗门修建圣殿，都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，所以他们完成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，表示得到神的悦纳。我们同心合意的感恩，在92年的十月，我们把新城华人教会这座新的父堂奉献给神。这座父堂从构思、筹款、设计、建造，不过短短2年的时间，我们眼看着一个意象变成了事实，这是因为我们遵行了神的旨意。当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时候，我们就看出神的荣光充充满满的在我们中间。当年所罗门王的祷告时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神的名，敬畏神， 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神名下的。这也是今天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要有效地利用这个地方来传扬神的名，使凡住在辛辛那提城的中国人因着这个教会都知道耶和华神的名，也晓得他大大的赐福于我们。圣殿是神的居所，并不是说神只在圣殿里，神是住在圣徒的心里。当圣徒们在神的殿中聚集的时候，神的同在自然而然地充满了圣殿。今天我们在一起敬拜，不但要感谢神赐给我们一座父堂，同时我们要分享神的同在。当神显明他的同在时，我们就会看见神的荣耀如同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，表示他对我们奉献的悦纳。下一个题目，领受圣灵。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九章第二节，经文是这样子的：你们信的时候，受了圣灵没有？圣灵就是神，他与信服基督的人关系十分密切，因为一切有关神的事，都是借着人的灵与圣灵相感应而产生的。当然，人对神的知识还是要透过人的理性，但是个人对神的体验却完全要依赖圣灵在人心灵中的工作。有一些人以为啊，读读经、祷祷告、懂得一些道理、受了洗就是基督徒了，其实他们还在救恩的门外，因为他们没有领受圣灵。怎么样能够领受圣灵呢？下面五种态度是领受圣灵的关键。一，渴慕的心。圣灵不同于邪灵，绝对不会去强迫人接受它。圣灵总是在渴慕亲近神的人的心里动工，让他们感觉到神同在的喜乐与平安。一个以世界为宝足的人是没有位置留给圣灵的，当然也无法体验圣灵的同在。二，寻求的心。许多基督徒常常向神祈求这个，祈求那个，却很少求圣灵的充满。有的是不认识圣灵充满的重要，有的是不在乎圣灵引导的必要。结果，生活与世人没有什么两样，灵性萎缩无力。圣灵里有无限的宝藏，是要我们继续不断地用寻求的心去挖掘的。三，接受的心。承认与接受是不同的两回事儿。我承认自己肚子饿，未必表示我接受食物。不少人承认神的存在，却不接受圣灵的感动。圣灵不会像魔鬼一样破门而入的，圣灵只让自己充满在向他敞开的人的心中。 四，体贴的心。体贴是爱的流露。丈夫感到妻子手凉，把自己的外衣给她披上。妻子存着感激的心，紧握着丈夫的手，这是体贴。圣灵爱我们，我们要用体贴的心去回应，不要行不合圣徒体统的事儿，叫圣灵担忧，倒要存敏锐的心去体会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。五，顺从的心。邪灵是要控制人，叫人不得不听从他。圣灵是要感动人，叫人心甘情愿去顺从他。我们里面有怀疑、挣扎、抗拒、抵挡，圣灵就不会充满我们。当我们放下这一切阻拦，很自由地投身于圣灵，就必享受他的丰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曾被圣灵充满过吗？下一个题目，胜过忧虑。圣经箴言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，人心忧虑，屈而不伸，一句良言使人欢乐。现代医学界有一个清楚的共识，就是同意人的疾病都是由于遗传、环境和心理所造成的，而其中能够直接引起发病的原因，乃是心理的因素。在一个忙碌紧张的社会中，一般人大多数的消化循环和神经系统疾病都是由于生活的压力所致。下面是四个最主要的压力的来源。一，工作的不稳。夏先生从事工程师的职务已经15年了，虽然在公司被称为专家，但是因为语言的限制，始终没法升任主管。再加上新进的后辈拼命地想超前，公司又要重组减肥，几个前辈已经被干掉了，每次想起来就胃疼。二，夫妻的关系。史太太结婚12年，育有一儿一女，夫妻俩人的关系一直不好。丈夫是个标准的大男人主义，脾气又坏，动不动恶言相向。虽然他人很负责任，用心赚钱养家，心也不花哨，但是天天的热战冷战，已经没有情谊，只想等孩子再大一点就提出离婚。想到孩子就心疼。三，身体的健康。郝先生才刚过50大寿，就感到什么都不对劲儿。最初是胸部隐痛，心慌难眠，医生说是心律不整，说吃点药就会好了。后来又是肚子疼痛，排便有血，医生说是大肠过敏加上内痔所引起的。最近呢又排尿困难，又恐怕是前列腺长了什么东西，每天提心吊胆的。四，儿女的管教。任先生夫妇为他们两个孩子简直伤透了脑筋。老大嘛，今年已经上大学3年级了，还不知道自己要念什么东西，换了3个学系也不在乎，不知道大学毕业能不能通过。 老二就更不用说了，一天到晚和那些朋友鬼混，只怕哪天挺个大肚子回来就糟了。主耶稣说，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第一步，我要检查什么是我生活的重担，有什么原因导致我压力如此的重。第二步，我要思考这个重担是不是必须要背的，就算是被公司裁员又怎么样呢？别人还不是熬过来了。第三步，我要承认，明白我的能力有限，我越挣扎就陷得越深。第四步，我来投靠主耶稣，把我的重担向他陈明，完全相信他的拯救，随时祷告与默想经文。是享受着安息的唯一途径。
下一个题目是专心长进。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，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当一个小婴孩诞生的时候，全家人都喜欢快乐，母亲全心的喂养，父亲轮流的照顾，哥哥姐姐在旁边帮忙，大家同心合力要给这孩子一个最美好的生长的环境。这个小婴孩唯一的责任就是要快快的长大。同样，当一个基督徒受洗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的时候，所有的弟兄姐妹与我们的天父都一同欢喜快乐，同时也要帮助这新诞生的属灵生命能快快地长大。基督徒的灵性生命如何能够成长呢？以下是五件基本要做的事。一，要时时祷告。祷告就好像呼吸那么重要，人三分钟不呼吸就会窒息。同样的，基督徒不随时祷告，灵命就会枯萎。呼吸是很自然的事儿，一张口，空气就充满我们的肺部。祷告也是如此，只要我们心思向神敞开，有关神的意念就自然充满在我们里面。二，要天天读经。读圣经不是为研究学问，而是要得到灵性的喂养。好比每天三餐，不是为了研究食物的成分，而是要供应生活能量。基督徒不读神的话，怎么能明白神的心意呢？读经要读进去，让圣灵将字句变成经意，化成生活的力量。三，要周周崇拜。神定规工作六日，第七日为安息日，为的是要人放下外面的劳碌，进入心灵的安息。大家一起来敬拜神，能矫正我们的心思对准神，能更新我们的意念荣耀神。好比睡眠，为的是恢复疲劳，明天起来就会更有力量。四，要常常服侍。服侍主好比做工作，是每一个人的基本责任。不参与教会的服侍， 就不会把教会当作是自己的家。孩子小的时候，帮忙做简单的事儿，服侍也要从简单的项目开始，坚持做下去，就会慢慢养成服侍人就是服侍神的良好习惯。五，要为主见证。运动能够增加胃口，帮助消化，锻炼肌肉，扩充体能。向人传福音，做见证，就好比做运动，能够引发爱主爱人的心，并实践基督的道理。见证要用口去传讲，也要用行为传讲。没有好行为配合的见证，不是传福音，而是糟蹋神的福音。